要谈的都是主题兴趣，大部分都是在跟宣教有关系。我们也有分啊宣教士的分享啊，我们感谢神把王弟兄啊王太太带到我们的当中啊，分享他在神怎样来呼召啊他出来啊来爱这些没有人爱的孤儿。我今年是三月有去探望他们，也看到他们实在是那边孤儿的事工实在是很有很大的需要。下个礼拜我们会有基甸国际会的代表会在我们的当中。基甸国际的事工就是把圣经分发到世界各地特别是我们如果在酒店居住的话，会看到酒店的抽屉里面会有一本的圣经，那本圣经就是基甸免费给他们的。他也发圣经到学校里面去，他发圣经到监狱去他们的工作带领很多人信主。星期五，上个星期五我被基甸邀请去参加一个晚餐会。在这晚餐会里面就有一位弟兄，他曾经在监狱里面住了好多年。这位弟兄很坏的一位弟兄，后来在监狱里面他拿到一本圣经，他读了圣经里面所写的话语，神的话语，整个生命被改变过来，看到神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基甸圣经国际会在这边分享他们的事工，分享完后他会打开一本圣经站在后面，如果弟兄姐妹有感动有要奉献的话，可以把奉献就放在圣经的上面作为他们购买圣经的还以及他们机构活动的一些的事工的一些的费用。所以我们要准备好下个礼拜如果圣灵有感动，你就奉献给基甸。圣经很重要，因为我个人所看到的，在世界各地好多的地方，他们都很渴慕神的话语，可是特别是一些国家，他们没有办法买到圣经，或者是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圣经。在中国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圣经买得到。我们看看一下这个影片啊。我们看到他们得到那本书那本圣经的时候，他们感动的程度。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我想我们大家都最少有一本圣经，有的两本三本四本五本。我们要珍惜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可以读神的话语。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耶稣来到了加百农，到了加百农他们就进到一栋房子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这个探子来到这栋房子是由四个人来抬着他的，他们没有办法把探子抬进去屋里，因为屋子里面都挤满了人。 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探子抬到房的顶上面，把房子屋顶上面的瓦都拆了，把探子从房顶上面取下来，取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基督看到这个人的信心，就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讲完了话后，就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心里就起了议论，这说见妄话的是谁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就问他们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他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我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我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说完的话，就对探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探子于是起来拿着褥子在众人面前走了，在场的人看到都惊讶，都归荣耀给神。今天早上我们的信息，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探子以及那个四个抬探子的人身上。探子是一种神经性系统受到损害啊，知觉啊啊，没有知觉的一个病症。马可福音第二章这里讲到，探子要人抬他，可见他是一位不能够行走的探子。一般人相信，有可能这个人一生出来就是半身不遂。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我想这个探子是很可怜的一个人。他一出生就被人定为罪人。根据耶稣时代的犹太的背景里面，原来犹太人的观念是这样的，任何的疾病都是跟罪有关系。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九章看到这个观念，这里讲的是耶稣看见一个瞎眼的人，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罪呢？是这个人呢，或者是这个父母呢？犹太人的这个罪就得赦免，以及身体就可以得到医治的这个观念，从旧约圣经里面就有了。比方说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讲到耶和华对于所罗门说，他说：自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诗篇第103篇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可见罪跟医治是有很有关联的。他们相信回到神的面前和神和好，神就会赦免他们的罪，他们的疾病也因此就会得到医治。回到这个探子，他是很可怜的一个人，可能是他生来就是探子，人人都把他看为罪人。犹太民族是一个很清高的民族，他们藐视罪人，他们不和罪人接近。犹太人的眼中，他们看一些人，比方说罪孽，比方说妓女，生来瞎眼的人，这些人都是罪人。这个探子也包括在里面，是犹太人所排斥的人。他当然没有朋友，他是在孤单的当中过日子。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年龄有多大， 我想他也应该不是小孩子吧，几十年来他在孤苦的当中过日子，身体受到熬炼，社会不能够接纳他，灵性方面也很需要。在自从的观景之思想，他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就知道耶稣在加百农的一些就可以知道这个探子知道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的一些的情形。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情轰动的整个加百农城市，他听到耶稣基督在自己的家乡加百农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教训人。根据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说，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我想这位探子一定是很想和常人一样到会堂里面来听耶稣基督讲道，他也听到耶稣基督赶出污鬼的事情，他也听到耶稣基督医治了西门的业母。在他的内心里面，他渴慕要见耶稣，他渴慕来到他的面前。当他听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或许已经离开了加百农到加利利的其他地方去了。那一天耶稣又从加利利回到加百农，这个消息很快的就传开了，很快的消息又传到这位探子的耳朵。这次他何等的想去见耶稣基督，很盼望耶稣基督能够医好他的疾病。探子对耶稣基督很有信心，他就要用行动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耶稣基督才行嘛。很可惜他没有办法行走，到底要怎么办呢？唯有就是靠着能把他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各位，今天你的心里面，你的心灵的光景如何？你是否就像这位探子一样，处在孤单、寂寞、渴慕、肉体痛苦的处境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像这位探子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一样，要相信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会帮助我们，神会看顾我们，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探子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赦免了他的罪，就医治了他就医治了他。耶稣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抬探子的人。探子处在完全没有办法行走的处境，当时耶稣基督难得来到加百农，他就要去见他，他要把握时机，否则耶稣基督离开了加百农，他再也不能够见到他的，怎么办呢？这是有四个人来了，这四个人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教会的使命就是完完全全的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总之四个人，我们就联想到教会在宣教方面有几个我们必须要来思想的。第一，我们要知道说，教会相较必须要从爱心开始，从关怀和怜悯人的心开始。我们听到我们的黄弟兄，还有我们的黄太太，他看到孤儿的需要，他爱孤儿。我可以从我三月份到他们当中看到他们在那边的服侍，我知道他们很爱这些孤儿。处在饥渴 牧义中，要尽耶稣基督的探职，根本没有办法行走，怎么办？一定要有人扶他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才行啊！到底谁来扶他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四个人抬着探子，这四个人到底是谁呢？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他们的年龄、他们的身份、他们和这个探子的关系怎样，但是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四位抬探子的人到了这房子，因为人多不得进入，他们不辞劳苦的拆了瓦，把探子抬到房顶上，把探子垂下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的这些的动作，我们知道这四个人是怎样的四个人。第一，他们是关心这位探子的人；第二，他们的内心深信耶稣基督有赦罪和医治的能力来拯救这位探子；第三，他们很期盼这位探子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他们或许和这位探子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但是他们的内心里面有爱这位探子的心，目的是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们，神带领我们到山镇这个地方，这个小地方是有他自己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在我们的四周围有好多还没有认识神的中国同胞，他们在生活当中或许遭遇到不同的困难或者问题，他们或许身体上面有需要，我们也应该和这位四位探子这样去关心他们，去爱他们的灵魂。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我们不论我们是信主多久，不论我们的年龄有多大，我们的学问有多高，我们在社会的地位如何，我们都要去传福音。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他对于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任务，没有人可以例外。保罗讲出了他的经历，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第二点，教会的宣教是要有决心，也要有恒心。四个人把探子从他的住家抬到耶稣基督所在的房子里面，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探子所住的地方到聚会的地方有多远，我想不会就在他的隔壁吧。圣经告诉我们，这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探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取下来。探子是躺卧在褥子，被这四个人抬着，用褥子抬一个人比用担架抬一个人更吃力。我们不知道这位探子有多重，我想不可能他是大胖子吧，就一个普通的人，一 120磅的重量来看，用路子抬一个人从我们的教堂的建筑一端到另外一端，实在是不容易，是很吃力的事情。何况是当时候中东的地方，太阳又晒，他的在光天化日之下要抬一个人实在是不容易，抬的人一定要有毅力才行。抬探子的人要很清楚，他们抬这位探子是为了什么，他们要很有决心，否则他们会很容易放弃。宣教的事工也是一样，我们要懂得为什么要做，是为谁而做，否则我们就会很容易灰心，就会很容易放弃。在神学院里面，我曾经问好多的韩国来的同学，我问他们说，神学毕业后你要做些什么呢？好几位韩国的同学都跟我讲同一个答案，他说我要到中国宣教。我感谢赞美神，这些同学很清楚他们的呼召，他们有一个目标，他们有一个使命，他们就有动力依靠神到中国去。不论他们所经历的困难有多大，他们都会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宣教工作也是一样，要有意向，要有使命，要策划，那么我们就会有动力，就会决心和恒心，就会有决心和恒心。宣教事工是很不容易的事工，所做的事不是单单以金钱来支持宣教事而已，还要关心宣教事，还要参与本地的宣教，以及要差派短宣队在海外去宣教。我常常看到好多的宣教士，他们遇到好多的困难和难处，好多时候很容易灰心。我们要依靠神，在不同的问题和困难中继续恒心的坚持下去才行。第三点，教会的宣教是要付代价的，教会宣教要付代价。我们可以从第四节看到，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拆并进拆通了，就把探子连说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好不容易那四位探子四个人把探子抬到耶稣基督所在的房子，不要他们发现房子里面人很多，他们不能够进去，怎么办？他们可以选择放弃，他们可以选择把探子又抬回家里面，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凭着信心来，他们也要凭着信心来完成使命。这四个人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是什么？我们要领人到神的面前，很自然的我们会遇到问题、困难、障碍，但是我们不应该围着眼前的难处而后退，相反的，我们要继续凭着信心往前走。这四个人，如果他们的眼目只停留在他们的问题和障碍的当中，就不能够完成使命。他们的眼目没有停留在他们所看到的问题当中，他们看到前面有拦阻，他不停在那边，他不看前面，他也不看左，他们也不看右，他们也不后看，他们所仰望的就是抬头看。当他们抬头看的时候，他们举目的时候，他们就得到神的指示，神指示他们有一条的道路可以走，这条道路就是爬到屋顶上面去。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好多时候我们就会像只侍卫探子，走到一个地步根本就没有法子继续走下去，好像前途无路。那个时候我们只要抬起头来，我们举目仰望神。当我们举目仰望神的时候，情况就是不一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红海的时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怎么办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红海，他看到他所面对的情景，他就向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那个时候的摩西是抬起头来仰望神，不去看红海，不去看后面的追兵，他举起了杖，神迹奇事发生了，耶和华就在当中工作，洪水分开，让以色列民越过红海。抬探子的四个人要把探子抬到屋顶上车，真不容易。查了一些的参考资料，我们发现到当时候的物质大部分是平顶的物质，屋顶当中这个边缘到另外一个边缘有横梁，横梁上面又放置着烧泥成泥所烧成的瓦，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说，从瓦间把它连路子垂到当中。瓦的上面通常都会用稻草铺盖着，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的情形，这四个探子他们到了房顶上的时候，他们要除去房顶上面的稻草，也要将瓦拿开，还要拿掉横梁，这是很大很大的功夫。抬探子上房顶是需要有代价的，各位，你能归主的事情上面，好多时候我们也要付代价，我们要和福音的要传福音的对象建立起有余的关系，我们要请他们到家里面吃饭，我们要在他们生病的时候陪伴他们去看医生，他们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去探望他，有时候我们会围着他们的家人送饭给他们，有时候我们要在经济上面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要花时间，这些东西要花金钱，这些都是代价。好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付出好多，可是却得不到果效，神好像没有开路，特别是我们要向他们最亲爱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向我们最亲爱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付上的各种不同的代价，也天天为他们祷告，不但没有果效，还要受到我们的家人的反对，我们有时候还要会被挨骂被拒绝，这些都是福音的代价。第四点，教会宣教是要同心合一，彼此配搭。我们可以从加百农的四个人抬着探子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可以看到宣教的事工是必须要同行，彼此配搭。第一，抬探子人都应该要有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的地，才能完成使命，把探子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这个任务。 让我们想想看，如果这四个人当中两个人就要往东走，两个人要往西走，一个要向左，一个要向右，抬探子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这个四个人当中有两个就是说一定要把耶稣带，一定要把探子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会医治他，另外两个他人就说不行，为什么要走这样远的路，我们隔壁街不是有大夫，我们可以把他带到大夫的面前，让大夫来医治他吧。我不是说我们生病不用看医生，神可以借助医生来医治我们。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第二点，抬探子的四个人都要有同一个步伐，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如果当中有一个人说走快点，我还要有事情要办，我没有多少时间，另外一个说不行了，我没有气力了，我抬不动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使命。教会宣教的事工也是一样，我们要同心合意，彼此配搭。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赐，有人有借贷的恩赐，有人有做见证的恩赐，有人有栽培的恩赐，有人有爱心的恩赐，有人有给予的恩赐，有安慰人的恩赐等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这些不同的恩赐配合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同心合意。神的话语记录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到第八节说，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在传福音 的事上所借的果子是圣灵的工作，是神该得到荣耀，不是任何一个人该得到功劳。某一个人信主，我们不能够说只是因为某某人有口才他才会信主，他才会相信，不是的。因为信主一个人信主是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器皿，蒙神使用，功劳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这位探子原本要求神来医治他，但是他得到的是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而重新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犹太人拒绝这位探子，因为他们把这位探子看成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接纳他，并且赦免了他的罪，使他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分。赦罪之后第十一节耶稣告诉他，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这一章传录是神救赎恩典的证明。在这个恩典当中，他过做的是新的生活，他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各位朋友们，你得到了这个恩典没有？如果没有，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只要你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就好像这位探子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他一样，神会改变你，他会改变你的生命，就会神会接纳你，让你成为神的儿女。只要我们肯就近他，我们必得到神的恩典，丰 富的恩典。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来再次的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有份，我们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也去支持宣教的事工，为做宣教事祷告，也在金钱上面支持宣教事。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求你也吸引他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的爱领导他们，求神在他们的心里面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